提多书生命读经第一篇，建立召会中的权柄。认识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和腓利门书这四卷书写作的顺序是很有帮助的。腓利门书是最先写的，在保罗第一次被关于罗马监狱期间，保罗获释出狱以后写的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最后在他第二次被囚禁的期间，在尼罗逼迫的时候，保罗写的最后一卷书卷就是提摩太后书。提多书的主题是召会秩序的维持。使徒保罗第一次被囚于罗马的时候，众召会受试验，在这段试验的期间，证明有些召会不是这么的有秩序，因此保罗获释出狱之后访问几个地方，包括以弗所城和格里底岛。保罗晓得众召会的情况，就有负担写信给提多，告诉他如何维持地方召会正确的秩序。这是这卷书写作的背景和原因。召会的秩序若要维持，召会中的权柄就需要得建立。所以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从提多书一章一节到第九节来看召会中权柄的建立。一章一到三节，照着神选民的信仰与合乎敬虔之真理的知识，做神的奴仆并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保罗做使徒是照着四件东西：神的命令、生命的应许、神选民的信仰、合乎敬虔之真理的知识。命令是在神一边为神说话，并为神向我们有所要求；信仰是在我们这一边响应神的要求，并接受他的生命。这是宣告我们无法履行神的要求，但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一切，我们就接受神所做成的。神所应许的生命就是我们从他所接受的，使他的要求得以完成。使徒保罗乃是这样做的使徒，以实施神新约的经纶。在提多书一章一节，保罗说到神的选民，这指出在基督里的信徒，他们在创立世界以前为父神所拣选，又从人类当中挑选出来而得着救恩。保罗做使徒不仅是照着神选民的信仰，也是照着神真理的知识。信仰乃是接受神为我们所计划的一切，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以及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真理的知识就是对真理的透彻领悟，对我们借信所领受一切属灵神圣事物的实际，一种完全的承认并增长。使徒的职分就是照着对神永远经纶的实际有这样的领位和增长。在提多书一章一节，保罗指明真理是合乎敬虔的，神永远经纶的真理实际是合乎敬虔的。敬虔就是神显现于人，使徒的职分就是要把这实际的份分赐给神的信的选民，并在话和灵里借着传讲、教导和实行，在他们的当中完成这样的敬虔。在一章二节，保罗接着说，根据永远生命的盼望，就是那不能说谎的神在历世之前所应许的。保罗做使徒不仅是照着信仰与真理的知识，也是根据永远生命的盼望，就是那不能说谎的神在永远里所应许的。这个与提摩太后书一章一节照着生命的应许相符合。根据永远生命的盼望，意思就是以永远的生命为根基为条件，以永远生命的盼望为依据。永远的生命，神非受造的生命，不但今天给我们有份并享受，将来也要给我们完全的承受，直到永远。我们今天对永远生命的经历 使我们将来够资格承受这个永远的生命。今天对这生命的享受只是预尝，在来世和永远对这生命的承受是全享。这承受就是永远生命的盼望，这就是二章十三节所启示那有福的盼望，包括完满儿子名分之荣耀的自由，我们身体的得赎，以及在末后的时期要显现的救恩，对那存留在诸天之上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之基业活的盼望。提多书完全是讲教会中秩序的维持，为着这个神选民的信仰，合乎近前的真理，以及永远的生命，乃是不可少的。因此在开头的话里就把这三件东西摆出来。永远的生命就是神永远非受造的生命，不仅在时间上持续到永远，在性质上也是永远神圣的。神永远的生命是赐给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也是所赐给我们神圣恩典的主要成分。这个生命已经征服死，还要吞灭死。保罗乃是照着这样的生命的应许做了使徒。这生命以及随之而有的不朽坏，借着福音的传扬已经照耀出来。在提多书一章三节，保罗继续说，到了适当的时期，借着那按我们救主神的命令所托付我传扬的福音，将他的话显明出来。适当的时期指的是第二节所提永远生命的时期，它乃指永远生命显明出来的适当时期。在提多书一章四节，保罗说，写信给照着共同的信仰做我真孩子的提多，愿恩典与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提多和提摩太一样，做保罗的真孩子，不是凭天然的出身，乃是凭着信。他在信的范围和元素里，在属灵上做保罗的孩子。提多书一章四节，共同的信仰，就是所有信徒所共同的信仰。一章五节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只要你将我未办完的事情办理妥当，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这里的各城比较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的各召会，不仅指明地方召会行政的界限就是该召会所在的城，也指明一城只该有一个召会。一个地方召会的长老的职任应当包括该召会所在的整个城，这样在一个城里唯一的长老团就保守基督身体唯一的一，不致受到破坏。一个城只该有一个召会同一个长老团，毫无疑问的，这实行在新约中有清楚的实例说明，这个实行也是维持地方召会正确的秩序绝对必要的条件。因此使徒保罗所吩咐提多办理妥当的事，头一件就是要在各城设立长老。保罗在提多书一章六到九节列出长老的资格，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儿女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或不服约束的。做监督，神的管家，不任性，不暴躁，不醉酒之事，不打人，不贪卑鄙的利益，乐意待客，喜爱良善，清明自守，公义，圣洁，节制。我们在提摩太前后书生命读经第五篇召会行政中的监督与执事里已经详细的看过这许多的资格。在提多书一章九节，保罗说，坚守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靠的话，好能用健康的教训劝勉人，又能使那些反对的人知罪自责。长老是为了在地方召会中执行神的行政而设立的，使良好的秩序在召会中得以维持。要成就这件事，长老必须坚守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靠的话， 使他们能够制止说捣乱话的人，并平息纷乱的局面。可信靠的话，只在召会中按照使徒教训所教导，可信、可靠、真实的话。在地方召会中的长老应当坚守这种健康的话，使他们能够尽教导的职责。提多书一章九节所说的教训，指使徒的教训。这些教训之中成了新约，这指明众召会是按照使徒的教训建立的，它也是凭着遵守使徒的教训而存在的。这也指明众召会的次序是凭着那按照使徒教训所教导可信靠的话而得以维持的。召会之所以混乱，主要的是由于偏离使徒的教训。我们要对抗这事，就必须坚守众召会当中按照使徒教训所教导可信靠的话。在黑暗混乱的局面中，我们必须坚守新约里光照并归正的话，就是使徒的教训。要维持召会的秩序，除了长老职任之外，还需要有使徒按照神圣启示的话语。我们已经看过健康的教训含是生命，任何健康的事都指生命的健康。使徒的教训将健康的教训当作生命的供应，供应给人，滋养他们或医治他们。长老坚守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靠的话，就能够使那些反对的人知罪自责。这里的使人知罪自责，意思就是揭露事情的真实特性，使人知罪自责，因此是借着暴露人的过错责备人。现在让我们回到提多书一章一到三节，并且更详细的来看一些的重点。在一节三节，保罗说他是照着神选民的信仰与合乎近前之真理的知识，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的使徒职分是按照神选民的信仰，并按照真理的知识，这真理是合乎近前的。这里有三个重要的词：信仰、真理、敬虔。保罗做使徒不是直接照着敬虔，他乃是照着信仰与合乎敬虔之真理的知识。在第二节我们看见保罗做使徒也是根据永远生命的盼望，这一节的所应许的是指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还是盼望，短暂的生命没有真的盼望，但是永远的生命有盼望，因为永远的生命是永远的，因此他就给我们有盼望。永远生命的盼望就是那不能说谎的神，在历世之前所应许的。历世是指永远的特别的用词，神在永远里应许永远的生命，同其盼望。我们来到第三节就看见神不但应许永远的生命，并且到了适当的时期，借着所托付保罗传扬的福音，将他的话显明出来。在这些经文里，我们看见神做了两件事：应许永远的生命，并将他的话显明出来。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节，保罗说他照着我们神的救主的命令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然而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一节，他说他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使徒。保罗凭神的命令同他的要求被设立为使徒。命令对我们有所要求，但生命对我们有所供应。离了永远的生命，保罗不会得着供应来履行神的要求。保罗要完成神的命令同其极高的要求，就需要另外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实际上就是神这位发命令者的生命。不仅如此，这个生命是发命令 并要求的神自己。首先神要求，然后他进来供应他所要求的。他借着命令而要求，他借着做生命而供应。保罗接受神的命令要完成神新约的经纶时，他可能会说，主啊，我是谁呢？我怎么能够完成你这样一个命令呢？我不能履行这个要求。对此主也许会说，傻孩子，我已经进到你的里面供应你，你若服从我的要求，我就要进到你的里面来履行这个要求，我要在你的里面做生命，这个生命能够完成我自己的要求。现在我们把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和加拉太书2章20节做一个比较。在前一节经节，保罗说，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今天的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然后在后一处的经节，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与保罗同在并且使他能比别人格外劳苦的恩典，实际上就是三一神自己。神在保罗里面是永远的生命，做他的供应和支持，以完成他新约的经纶。因此命令的神也是供应的神。在提多书1章1到3节，保罗又说到他的使徒职分，比在提摩太前书1章1节和提摩太后书1章1节所写的加了一些。我们曾经指出，在提多书1章1到2节，保罗提起神选民的信仰、合乎近前的真理和永远生命的盼望。虽然看见保罗照着神的命令，照着永远生命的应许做使徒很美妙，但我们需要有思想的问，这个永远的生命如何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乃是借着信仰，借着我们与三一神之间生机的连结而进到我们里面的。所以在一章一节，保罗说，他成为使徒，不仅仅照着神的命令，也不仅仅照着神的生命，也照着神选民的信仰，就是将他带进与神生机连结的信仰里。这是保罗得着生命的供应和支持，以履行神命令的路。在一章一节，保罗谨慎地说出，这个信仰是神选民的信仰，不是我们拣选神，乃是他拣选了我们。因此我们相信基督这件事是在于神的拣选，不在于我们的拣选。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应该为这件他拣选我们的事赞美敬拜他。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因为神拣选了我们，他是发起者，你相信主耶稣，而别人可能是你的家人却拒绝相信，这个事实你怎么解释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神拣选了我们。在使徒行传13章，保罗和巴拿巴在犹太人拒绝福音以后转向外邦人。46节说，神的话先讲给你们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话，断定自己不配得永远的生命，看啊，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48节说，外邦人听见了就欢乐，并且荣耀主的话，凡指定得永远生命的人都信了。我们这些外邦人能够接受主的话并相信，原因就是我们被命定，甚至被预定相信基督。照样今天我们相信基督的人就是神的选民。在提多书1章1节，保罗不是说到信徒的信仰，他乃是说到神选民的信仰。他这样做就指明，相信基督的起始是来自神，不是来自我们。因为神拣选了我们相信基督，我们就相信他。保罗照着神选民的信仰做使徒，他有这信仰，我们也有。 保罗借着信仰被带进与三一神生机的连结里，这样他就能够接受永远生命的供应。保罗能够抵挡罗马帝国，不是因为他在自己里面刚强或能干，乃是因为他接受了永远的生命。他照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做使徒，就是借着将他带进与三一神生机连结里的信仰所接受的永远生命。我们也已经指出，保罗也说他照着真理的知识成为使徒。我们一再的看见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里的真理，指神新约经纶的内容的实际。我们不但该有神选民的信仰，我们也该有真理的知识。我们有信仰将我们带进与三一神生机的连结里，我们也有神新约经纶之真理的知识。这就是说，我们认识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事实上，保罗的使徒职分包括四个因素：神的命令、永远的生命、信仰和真理的知识。因着这四个元素，保罗是搅乱宗教的人，他甚至被称为瘟疫、麻烦的制造者。这四个元素中，两个在神一边，就是命令和永远的生命，两个在我们这一边，信仰和真理的知识。我们最初相信主耶稣就有信仰，但我们没有真理的知识。赞美主，在教会生活里，在他的恢复里，我们有真理的知识。提多书一章二节说，永远的生命是在立世之前所应许的。这指明应许不是直接给选民的，应许乃是附在永远里给子的。约翰福音十七章二节似乎是指这一点。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一切属肉体的人，叫他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一切你所赐给他的人。在永远里赐给子的信徒接受永远的生命，就成为他的众弟兄。希伯来书二章二十一节说到基督的众弟兄，因那圣别人的和那些被圣别的都是出于一，因这个缘故他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因为永远生命的应许是父在永远里给主耶稣的。圣经就说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神不是直接的拣选我们，他乃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照样与我们有关之神永远生命的应许乃是给基督的，因此现今我们在子里接受这个应许。根据提多书一章三节，神不仅在历世以前应许永远的生命，并且到了适当的时期，借着传扬的福音将他的话显明出来。永远的生命是父应许子的，然而父所显明的不是永远的生命，乃是他的话。我们仔细的读第二节第三节，就会看见显明的话等于所应许的永远生命。保罗不是说神应许永远的生命，然后将这个永远的生命显明出来，他乃是说神应许永远的生命，然后将他的话显明出来。所以神的话就等于是永远的生命，他的话若不揭示永远的生命，至少也是传达永远生命的凭借。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得着话就得着永远的生命。适当的时机指与第二节所提永远的生命有关的时期。神在永远里借着子应许我们永远的生命，但福音的传扬是在不同的世代和不同的时期。神借着传讲，就是借着福音的传扬将他话里的永远生命显明出来。这福音的传扬，一个时期在小亚细亚，另外一个时期在欧洲。这里保罗不是说永远的生命借着福音的传扬显明出来，他乃是说到时期话和福音的传扬所应许的永远的生命，在不同的时期 借着福音的传扬传讲才显明出来。这个显明首先在五旬节那天发生在耶路撒冷，后来这个传扬到了安提阿、小亚细亚和欧洲，许多世纪以后这个传扬达到了中国。所以适当的时期指神的话在福音的传扬中显明出来的不同时期。保罗按我们救主神的命令接受这个传扬的托付。